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里面更多平民是从被炸毁的工厂当中撤离的同时，有军方面正是进行外交努力，以是拯救躲藏在里面的剩余的武装人员。乌克兰抵抗人员发誓是不会投降。乌克兰官员担心俄罗斯军队想赶在莫斯科星期一举行前苏联在二战当中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活动之前将他们消灭。乌克兰话星期五有50名的平民被疏散，并指责俄罗斯违反了停火协议。该协议目的在于让几十名仍然被困在地下的平民在被围困几星期后离开。马里乌波尔是经受了历时10星期的战争当中最具破坏性的轰炸。这个南部战略港口城市规模庞大的亚速钢铁厂是乌克兰战斗人员目前仍然控制的该城市的最后一部分。泽连斯基在深夜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正在进行外交努力，以拯救被困在钢铁厂里面的抵抗人员。目前还未清楚钢铁厂里面还有几多的乌克兰战斗人员。他说，有影响力的斡船人员，有影响力的国家参与其中，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在上个周末，在联合国的斡船下，在该工厂的地下隧道和掩体当中避难的几百名平民开始撤离，但他们的撤离行动在这个星期被新的战斗打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星期五下午50名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疏散，并且补充说行动将会在星期六继续。他说，俄罗斯方面不断违反当地停火协议，导致撤离非常缓慢。俄罗斯证实了撤离人数，并且说亚速的人道主义行动将会在5月7号继续。该市市长本星期较早时候估计有200人被困在这个工厂，食物和水都很少，目前还未清楚那里还剩下多少人。乌克兰总统顾问亚列斯托维奇说，俄罗斯正试图消灭工厂里面的武装力量，以便在星期一之前夺取工厂，作为送给总统普京的礼物，赶上二战胜利日假期。4月21号，普京宣布在马里乌波尔取得胜利，下令封锁工厂，并且呼吁内部的乌克兰军队解除武装，但俄罗斯后来恢复了对该工厂的攻击。当被问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控制的部分地区纪念二战胜利日的计划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将会在马里乌波尔纪念胜利日。在马里乌波尔的撤离和战斗情景继续展开之际，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说，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是野蛮的，因为这场冲突的本质是基督徒在打基督徒。他对一个促进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派之间教内团结的梵蒂冈办公室成员发表了这番的评论。他说，今日面对战争的野蛮，必须再次促进这种对团结的渴望。除了亚速钢铁厂之外，俄军已经控制了马里乌波尔全城。这座遭到重创的城市位于亚速海北岸，在俄军历时10个星期的攻势当中一再遭到攻击。另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的声明是达成共识。这项声明支持秘书长古特雷斯寻找乌克兰的纠纷和平解决方案的努力。另外，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5月9号的胜利日讲话当中向西方发出末日讯息。俄罗斯在这一日纪念苏联击败纳粹德国77周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伊采夫星期五说，俄罗斯无意向乌克兰部署战术核武器。他说，俄罗斯坚决遵守核战争打不赢亦都打不得的原则。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星期五说，胜利日对乌克兰部分地区来讲意味着更多的炮击。这些官员在面书上面写话，由于俄军没办法吹嘘在胜利日前取得任何重大成果，近日来乌克兰城市遭受大规模炮击的风险正在增加。有报道说，美国是帮助乌克兰击沉了俄罗斯的导弹巡洋舰、黑海舰队的旗舰。五角大楼与这种讲法是拉开了距离。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说，美国没有提供有关黑海舰队旗舰的具体定位信息。他补充说，美国确实是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美国对乌克兰人攻击该舰或者他们展开的行动是没有参与。美国事先不知道乌克兰定位打击该舰的意图。 美國仲駁斥了之前有關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情報以定點擊殺俄羅斯將軍的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宣布了新的價值 1.5 億美元的美國武器援助方案，以幫助烏克蘭擊退俄羅斯的入侵。拜登說他宣布另外一項的安全援助方案，將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炮彈、雷達和其他的設備。他同時警告說資金將要是用完，希望國會授權動用更多的資金。據法新社說，一名的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這項方案是包括 2.5 萬發155毫米炮彈，用來偵測敵方火力來源的反炮兵的雷達、電子干擾設備和零部件。這批炮彈似乎將用於最近提供給烏克蘭的美國榴彈炮。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星期五的這批新軍援寫到2月24日俄軍侵烏以來，拜登政府向烏克蘭提供的武器的總價值達到了38億美元。星期五的援助方案意味着之前已经批准用于乌克兰的现有的 2.5 亿美元资金余额已经基本用完。拜登正是敦促国会批准一笔330亿美元的巨额援乌方案，这个将包括200亿美元的军援，并且持续五个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星期五说，美国认为北韩正在准备丰溪里核试验场，最早可能在本月内进行核试验。最近北韓加強了武器試驗，自從2017年以來首次恢復了洲際彈道導彈發射。自從2017年以來，北韓沒有進行過核試驗，但是美國和南韓官員幾個星期以來一直表示，有跡象顯示北韓唯一已知的核試驗場豐溪里出現了新的建設的跡象，平壤可能很快就會試驗另外一枚的核彈。2018年以來，豐溪里已經正式關閉。波特的聲明說，該試驗場可能在本月準備就水，一位美國官員首次發表這類的正式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五宣布，應南韓政府邀請，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別代表，是率團前往首爾出席下個星期二舉行的南韓新總統尹錫悦的就職典禮。典禮籌備委員會亦都將王岐山列為出席就職典禮的外國首腦級的人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星期日投票，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举行的造势大会是一个闭门的密封场合举行，只有受邀请的人士和传媒可以入场。有学者批评今届特首选举以中国式的假选举去鱼目混珠，就算李家超一人参选下以超高票数当选特首，都只会令到香港人觉得这次新选制下的特首选举假到令人厌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三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星期日即是5月8号的第六届特首选举是短期内的最后一场选举，亦都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有现任特首不争取连任之下只有一人参选的特首选举。今届特首选举虽然只有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参选，不过1461名选举委员简称选委星期日仍然要到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票站投下信任或者不信任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票信任票就可以当选新一届特首。在新选制之下，有权投票选特首的选委由上届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于部分选委的身份多于一个界别，实际上的选委人数只有1461人，而且几乎100%是亲北京的人士。多家香港传媒估计，李家超取得的信任票可能超过九成，有可能成为历届得票率最高的特首当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5月6号投票日前两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造势大会，超过1400名选委和各界代表出席，竞选团队邀请6名代表上台发言，包括一名中学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警务处前处长邓景成、同李家超相识25年的印度少数族裔代表、去年东京奥运女子乒乓球团体赛铜牌得主之一杜海琴。 参与造势大会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李家超的政纲务实，他认为香港需要告别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年代。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现在要走出那个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年代。我们已经付出很多代价，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议而决的年代。我看他的政纲呢，就说到明呢以结果为目标，他亦都了解到政府是要自身建设，亦都了解呢是我们市民认为重要的事情，例如说抗疫，例如说通关，例如说房屋等等的问题。我认为他的政纲是可以很务实，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话呢，一定可以将我们呢是进入一个是议而决的年代。
盛传有意参选今届特首选举，最后未获北京祝福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上台发言表示，特首选举是香港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因为特首是香港的首长，同时要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他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并且列举《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特首产生办法和特区政府职能的条文，罕有这样连标点符号都逐字逐句读出。
六十四条是这样讲的，香港特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香港特行政区立法会负责无后，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分号，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分号，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分号，征税和公共开支需经立法会批准句号。
造势大会最后由李家超上台发言，他透露小的时候在公共屋邨的生活经验，并且表示有一次同朋友到屋邨附近的山坡玩，在山坡上面被一群稍为年长的同党打劫，对方有人手持一把大约四寸长的弹弓刀，这段被人欺负的经历令他长大之后立志做警察，保护市民和弱势社群。
我当时冇钱，所以心口咧就挨咗好几拳，我系惊嘅，但亦都系第一次感受到，当你系路不敢言嗰种无助嘅感觉，所以我选择职业第一份就系警察，保护市民，保护弱势社群。喺我嘅政纲里边，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全稳固的环境，等大家无后顾之忧，全面向前发展。
李家超造势大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英文口号“我和我们同开新篇 ”（We and Us a New Chapter Together）。我和我们同英文 “We and Us” 两个字都解作我们的意思不同，引起文化和翻译错误等争议。李家超星期六，即是5月7号凌晨，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表示，竞选团队曾经讨论 We and Us 的翻译问题，最后认为全意更加重要，竞选团队想表达的是一种大家一起无分你我的意思。贴文又表示，明白每个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尊重彼此差异，只是坚持自己想法，容不下别人意见，社会的矛盾冲突必然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对竞选口号的解释语焉不详，竞选口号争议反映的不只是语文水平的问题，而是思维逻辑都出错，可见竞选团队水平低。
唉，咁佢喺即系呢几个礼拜，即系去见人出嚟之后搏咪啦。佢啲语文，即系啲用啲字啊嗰啲啊都乱晒龙，呢个都好多事噶啦已经。咁呢次佢用 We and Us， 即系大家拗晒头啦，同个中文嗰句嗰个我和我们都完全即系。 即係都從中文翻譯都唔係咁翻譯啦，已經啊，同埋即係兩個字咁有分別啦，即係佢後屘有個解釋嘅，我見到咁都有解釋到係唔知你想講乜啦，咁樣就咁有咩尊重差異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佢，我覺得呢個唔單純係嗰、那個。即係語文嘅問題嚟嘅，呢個單即係基本上個思維邏輯都出咗啲錯。咁我覺得呢個當然未必一定係佢嘅問題啦，佢當然有份啦，佢有份睇過啦。咁但係佢嗰啲團隊裏面咧，啲人嘅水平都係好低啦，所以話。
對於前特首梁振英上台發言嘅時候，罕有咁樣連基本法條文嘅標點符號都逐字逐句讀出，鍾建華認為。梁振英有意参选今届特首选举，无奈北京最后只是支持梁振英的前下属李家超一人参选，梁振英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反而要亲自向李家超送上提名，支持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梁振英出席造势大会亦都只是做戏，发言的内容对李家超并不尊重。
李家超做呢個管問責團隊啦，正正就係梁振英做特首開始。咁老實講，梁振英做特首嗰時候，你都唔係直接佢下屬啲嘛，係佢下屬嘅下屬啫。咁所以而家俾佢，因為騎過咗佢林鄭月梁振英條氣未必好順，咁呢個亦都可以想像啦。做戲就照做啦，但係條氣未必好順。咁今日佢咁演辭咧，你覺得好啱，好怪嘅，即係將基本法講嘅嘢翻炒一次。但是即係講完之後咁啊，即係而且咧十分啲做作，同埋即係真係從來冇試過人講嘢，連句號啊、頓號嗰啲都要講得清清楚楚。咁即係點啊？即係做國師啊？即係好似教人做嘢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就好唔尊重嗰個場合嘅。
鍾建華表示，今次李家超的造勢大會是一個閉門的密封場合舉行，而且只有受邀請的人士和傳媒可以入場，同上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候選人之一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戶外造勢大會，有大約5000名市民自發參與，場面和意義都不能夠相提並論。
問題而家今次嘅造勢會係閂埋門，係一個密封場合，講到明叫其他人唔好去，呢啲就唔係叫造勢大會咯，呢個叫做戲大會咯，我覺得係嘛？即係真正嘅造勢大會，你就係佢號召啲支持者去投票噶嘛，係嘛？咁而家你知道嗰啲支持者就嗰1500人，嗰千五人老實講啦，超過一半已經俾咗提名票佢啦。咁所以嗰啲造勢大會係純粹係過場，同埋即係叫做足。選舉工程要做的所有嘢咁解嘅啫。
今屆特首選舉正值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北京承諾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但是今屆特首選舉只有李家超一人參選，由不夠1500人的選委投下信任票選出。基本法承諾的立法會和特首雙普選可能遙遙無期。鍾建華表示，今屆特首選舉以中國式的假選舉去魚目混珠，就算李家超一人參選下以超高票當選特首，都只會令香港人覺得這次新選制下的特首選舉假到令人厭惡。
而家用這種方式，以中國式的這種假選舉去魚目混珠，我覺得經歷過香港選舉30年選舉經歷的香港人是不會有任何的觸動的感覺的，只會覺得假到令人很厭惡。我自己亦都會覺得，即係呢種虛偽啊，只會令到我哋對北京，甚至對而家呢個政府更加反感。呢、這個就係我好老實，呢、這個就是我的感覺。即係你做到咁假，仲夠膽話俾人聽高票當選，萬眾一心，眾望所歸。歷史性破紀錄講多，我幫佢諗埋啦呢啲。咁但係你聽完之後，你會唔會信咗佢啊？唔會噶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定星期四發表嘅對華戰略，雖然因為布林肯確診新冠而被推遲。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演说将会突出美国仍然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挑战。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可能长期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发表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讲话。《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为拜登政府提供咨询的外交政策专家的说话，他们说布林肯的讲话将基本上强调拜登政府既有的对华政策，即是与中国维持以竞争为主的双边关系，同时为他们安装护栏，防止竞争失控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布林肯原定5月5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由于他在前一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演讲被推迟。这次演讲原本预计为拜登政府跟着来的一系列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密集互动拉开序幕，这些活动包括5月12至1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拜登总统5月20至24号出访南韩和日本，以及5月24号举行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四方安全对话。新的演讲日期还未宣布。布林肯的讲话将会是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发表的首份针对中国的政策演讲。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亚里维恩说，布林肯的对华政策讲话很可能是基于他去年三月的表述，即是美中关系将包含竞争、对抗与合作。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是重视多边下的竞争，在各种安全、外交和科技的组织框架下拉拢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和伙伴，其中重振的四方安全对话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韦恩亦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分散了美国的精力，但是拜登政府现在打算通过一连串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密集互动重申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重要性。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布林肯国务卿的讲话、即将出台的印太经济框架和这个月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都目的在于表明拜登政府仍然是专注于对亚洲的再平衡，并且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放在首位。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列举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声言将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的资源，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周边的环境。报告说，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报告提到，美国政府将会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战略，不过紧接着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华盛顿的外交重点和政策讨论随即转移往欧洲。在俄罗斯发动战争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双方发表声明说，两国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而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预计布林肯的讲话将会提及北京与莫斯科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对外表明，美国会将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的联手视为同一威胁，而这样做有助于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团结。他说，他认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说话将会在这次的演讲当中得到体现，这个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构成一个战场的概念。他说，美国在欧洲对付俄罗斯或者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并不矛盾，美国的看法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威胁，这个将有助于美国展示在应对欧洲的重大战争的时候，他不会牺牲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2月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曾经说，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就好像二战和冷战时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一样。但是坎贝尔最近改口说中俄的威胁构成一个战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个战场的讲法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欧洲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在布林肯将发表中国政策演讲之前，有高级美国官员说，他们还未发现中国公开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这个对处于紧张状态的美中关系来讲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但是北京并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因此改善。中国知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当中写话， 中國亦都不認為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與華盛頓尋求共同點，會有意義地改善更加廣泛的中美關係。即使北京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美國亦都不會軟化他們對中國的壓制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據英國媒體報導，美國近日與英國進行是高級別的閉門磋商，聚焦兩國如何通過密切合作減少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的機會，並且首次探討衝突應急的計劃。有專家認為，台灣防衛的外部核心力量仍然是美國和他的印太盟友，但是歐洲夥伴的補充介入將有利於在戰爭當中保障後勤補給和加大經濟的制裁的殺傷力，向中國發出有力的威脅信號。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龔家澤採訪了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記者問他說捐助方今日為烏克蘭應捐近70亿美元，咁你對此係咪滿意呢？烏克蘭總理傑尼斯·什米加爾話：呢啲唔係第一次，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嘅捐助方嘅會議，所以佢哋好感謝佢哋嘅波蘭同瑞典夥伴、歐洲委員會、歐洲聯盟，因為佢哋為所有領域為咗支持烏克蘭而付出咗巨大嘅努力。今日喺呢度，佢哋只係要集中財政領域。65亿美元是这次会议支持乌克兰的结果，所以他们将会看一下伙伴会给什么，有多少的资源、多少的资金，并将决定将这些加在一起，将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人道方面和他们国家的其他义务上面共享。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白宫请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会如何组织呢？咁你預計有幾多少用於預算，有幾多少用於其他嘅需求呢？什米加爾話：呢4个月以嚟，烏克蘭嘅預算赤字大約係每個月50亿美元。佢哋同佢哋所有嘅夥伴討論咗呢個問題。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世界銀行認可呢一筆嘅數額。喺呢個之後，佢哋開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事，佢哋設立咗一個特別行政帳戶，世界銀行設立咗一個特別信託帳戶。佢哋請求所有嘅夥伴通過呢啲帳戶同烏克蘭共享佢哋10%嘅特別提款權。呢啲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成員國之間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股份。當拜登總統為支持烏克蘭宣布呢筆330亿美元嘅時候，部分嘅金額大約80亿，實際上係喺今後4个月裏面為烏克蘭嘅預算提供緊急支持。其余的数额他们同意从所有他们的伙伴那里融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他们需要这个支持，这个财务的支持，不是金钱的使命，不是为了在乌克兰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国家的宏观财务稳定对他们所有的伙伴来讲都是很重要，因为战争将会耗尽乌克兰，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而在荣耀之后他们需要强有力的经济状况作为起点，以非常迅速的方式令到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州和市复苏。因此伙伴绝对清楚到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这种方式和他们密切的合作的。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战争影响了乌克兰的农业，由于这场战争，国际社会实际上正是面临严重的饥饿的危机。乌克兰今年能够采取乜嘢嘅實際行動嚟到收穫農作物呢？你哋如何同國際夥伴合作嚟到收割以及實際運交農作物呢？什米加爾佢表示話，歐洲、非洲同亞洲國家正係等待嚟自9000万吨嘅烏克蘭嘅谷物、玉米、小麥、葵花籽油，呢啲真係會導向世界糧食危機。所有呢啲國家都對此感到十分不安，佢哋同佢哋所有嘅夥伴進行咗談判，佢哋就此同聯合國秘書長進行咗談判。喺佢哋訪問美國同會晤拜登總統期間，佢哋亦都討論咗呢個問題，因為佢哋明白，如果佢哋唔解除對佢哋港口嘅封鎖，唔單止今年將會造成糧食嘅危機， 非洲或者亞洲很多國家有可能出現饑荒，明年亦都會造成糧食危機，因為他們的倉庫堆積住今年的收成，就算他們今年只是堆積 90%， 他們都不可能在烏克蘭找到地方收集新的收成，所以他們迫切需要來自他們夥伴的支持。他們討論了這種可能性，或者會有某種人道使團，或者是在聯合國保護之下，或者會有某種聯盟將組織這些藍色或者綠色走廊，來到將烏克蘭的收成和谷物輸出到正是翹首等待的國家。美國之音記者問話，你預計俄羅斯會同意嗎？十米加爾說他們希望如此，因為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應當施加這種壓力，因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很多國家都會發生問題，會有糧食真正的糧食危機。俄羅斯這個冬季製造了能源危機，俄羅斯想要製造移民危機，因為他們在這裡摧毀民用基礎設施，因為他們在烏克蘭製造這些暴行並且犯下了戰爭罪，他們知道被打死的平民人數比軍事人員多十倍，所以絕對肯定的清楚的，他們對烏克蘭人民製造了種族滅絕，但他們其他的目標是在烏克蘭人中間製造恐懼，製造移民海嘯，但是歐洲聯盟管控了這個問題，他們所有的婦女兒童在歐盟，在所有這些善良的收容他們的國家，所以他們對此很感激。製造移民危機並沒有得逞，但是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將會是非常實際的，所以他們應當找到如何管控這個問題的方式，全世界一起來到做。美國之音記者有問話，還有一個關於軍事支援的問題，你們正是從美國其他國家、北約國家收到很多的軍事支援，那你今天跟波蘭政府簽署了一項協議，那你能不能夠暗示一下這是關於什麼的事呢？你又如何來到評估不同國家在軍事方面對烏克蘭的支持呢？十米加爾說，今天他發現在這71日裏面，烏克蘭從他們的夥伴那裡收到了超過120億美元用於不同的領域，從軍事領域到人道的領域，但是無論怎樣來說，其中一大筆最大數額的支持是來自美國，他們為此很感激，非常之感謝。排在第二的國家是波蘭，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所有的國家，特別是歐洲聯盟還有加拿大。在戰爭的第一個星期，他們的反應是立即的，非常緊迫的，他們在財務上面支持了烏克蘭，很多國家開始在防務絕對的防務領域支持烏克蘭，而且也都是以非常迅速的方式，所以主要來說他們在軍事領域的支持者是美國和所有的聯盟。美國之音的記者又問話，波蘭協議呢？關於陳米加爾說，波蘭協議是不公開的，這是一項防務領域的協議，軍事和防務領域的協議，但是他們不能夠說這項協議是關於什麼東西，這些對烏克蘭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非常好的協議。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星期四在华沙召开的国际捐助方大会上，乌克兰收到了65亿美元的承诺。美国之音东欧记者站站长麦罗斯拉娃·贡加泽在波兰首都采访了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米加尔。以下是这段采访的有关内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贡加泽采访了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记者问他说，捐助方今日为乌克兰认捐近70亿美元，咁你对此系咪满意啦？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米加尔话：呢啲唔系第一次，亦都唔会系最后一次嘅捐助方嘅会议，所以佢哋好感谢佢哋嘅波兰同瑞典伙伴、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因为佢哋为所有领域为咗支持乌克兰而付出咗巨大嘅努力。今日喺呢度，佢哋只系要集中财政领域。65亿美元是这次会议支持乌克兰的结果，所以他们将会看一下伙伴会给什么，有多少的资源、多少的资金，并将决定将这些加在一起，将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人道方面和他们国家的其他义务上面共享。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白宫请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会如何组织呢？咁你預計有幾多少用於預算，有幾多少用於其他嘅需求呢？什米加爾話：呢4個月以嚟，烏克蘭嘅預算赤字大約係每個月50億美元。 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伙伴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可这一笔的数额。在这个之后，他们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事，他们设立了一个特别行政账户，世界银行设立了一个特别信托账户，他们请求所有的伙伴通过这些账户和乌克兰共享他们10%的特别提款权。这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份。当拜登总统为支持乌克兰宣布这笔330亿美元的时候，部分的金额大约80亿，实际上是在今后4个月里面为乌克兰的预算提供紧急支持，其余的数额他们同意从所有他们的伙伴那里融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他们需要这个支持，这个财务的支持，不是金钱的使命，不是为了在乌克兰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国家的宏观财务稳定对他们所有的伙伴来讲都是很重要，因为战争将会耗尽乌克兰，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而在荣耀之后，他们需要强有力的经济状况作为起点，以非常迅速的方式令到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州和市复苏。因此伙伴绝对清楚到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这种方式跟他们密切的合作的。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战争影响了乌克兰的农业，由于这场战争，国际社会实际上正是面临严重的饥饿的危机，乌克兰今年能够采取什么的实际行动来到收获农作物呢？你们如何跟国际伙伴合作来到收割以及实际运交农作物呢？岑米加尔他表示说，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正是等待来自9000万吨的乌克兰的谷物、玉米、小麦、葵花籽油，这些真的会导向世界粮食危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伙伴进行了谈判，他们就此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了谈判。在他们访问美国和会晤拜登总统期间，他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解除对他们港口的封锁，不单止今年将会造成粮食的危机，非洲或者亚洲很多国家有可能出现饥荒，明年也都会造成粮食危机，因为他们的仓库堆积住今年的收成，就算他们今年只是堆积 90%， 他们都不可能在乌克兰找到地方收集新的收成，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来自他们伙伴的支持。他们讨论了这种可能性，或者会有某种人道使团，或者是在联合国保护之下，或者会有某种联盟将组织这些蓝色或者绿色走廊来到将乌克兰的收成和谷物输出到正是翘首等待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预计俄罗斯会同意吗？岑米加尔说，他们希望如此，因为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应当施加这种压力，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很多国家都会发生问题，会有粮食，真正的粮食危机。俄罗斯这个冬季制造了能源危机，俄罗斯想要制造移民危机，因为他们在这里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因为他们在乌克兰制造这些暴行并且犯下了战争罪，他们知道被打死的平民人数比军事人员多10倍，所以绝对肯定的清楚的，他们对乌克兰人民制造了种族灭绝，但他们其他的目标是在乌克兰人中间制造恐惧、制造移民海啸，但是欧洲联盟管控了这个问题，他们所有的妇女儿童在欧盟、在所有这些善良的收容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此很感激。制造移民危机并没有得逞，但是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将会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们应当找到如何管控这个问题的方式，全世界一起来到做。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还有一个关于军事支援的问题，你们正是从美国其他国家、北约国家收到很多的军事支援，那你今天跟波兰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那你能不能够暗示一下这是关于什么的事呢？你又如何来到评估不同国家在军事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岑米加尔说，今天他发现在这71日里面，乌克兰从他们的伙伴那里收到了超过120亿美元用于不同的领域，从军事领域到人道的领域，但是无论怎样来到讲，其中一大笔最大数额的支持是来自美国， 他们为此很感激，非常之感谢。排在第二的国家是波兰，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联盟，还有加拿大。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他们的反应是立即的，非常紧迫的。他们在财务上面支持了乌克兰，很多国家开始在防务，绝对的防务领域支持乌克兰，而且也都是以非常迅速的方式。所以主要来讲，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者是美国和所有的联盟。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话，波兰协议呢？关于陈米加尔说波兰协议是不公开的，这是一项防务领域的协议，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协议，但是他们不能够讲这项协议是关于什么东西，这些对乌克兰来讲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4月22号开始照本文发稿的时候，北京累计报告544例奥密克戎新冠感染者，共涉及15区，其中约一半是聚集在朝阳区。北京仍然持续进行大规模检测，部分小区被封，部分医院暂停接诊，学校五一假期之后继续暂停，所有餐饮行业停止堂食，室内文娱场所关闭，令到市民生活大受干扰。同时，上海在定时定点定量允许居民出门购物的同时，彻底解封仍然遥遥无期。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5月5号是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疫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指出他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亦都一定能够打赢是大上海的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是作斗争。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5号的最新发布，从4月22号开始，北京累计报告发现544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15个区，其中约一半集中在朝阳区。最新发现的病例已经蔓延到三里屯、国贸等北京最核心的区域。目前北京市共有17个高风险的地区，31个中风险地区。北京地铁宣布，因为防疫需要，自从5月4号开始对全市地铁的线路44个站进行出入口封闭，直到另有通知解封。5月3号，北京市教委发言人宣布，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五一假期后暂停到校上课一星期，具体返校时间根据疫情形势决定。5月4号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是宣布，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在五一假期后继续暂停堂食的服务，同时朝阳全区内单位实行是居家办公，实在需要到岗工作的尽量自驾，做到单位家庭两点一线。核酸筛查仍然是继续，5月3号、4号、5号，北京连续展开三轮区域核酸的筛查，截至4号，第一轮的筛查已经全部完成，累计采样1992万人。5月5号零时至15时，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22例。家住北京昌平区的赵女士，虽然仲未遭遇被封楼的命运，但最近北京一系列的管控的措施令她觉得不堪其扰。之后她的仔不能够上学，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
学校延迟开学一周嘛，然后天天测核酸，连测三天，今天昨天下午刚测完，今天又通知上午测。
赵女士说，小学延迟开学一星期，然后日日是测核酸，跟住测了三日，昨日下午啱啱测完，今日又通知上昼要测，真系好烦噶。赵女士对面嘅知音话：饭堂唔准堂食，有啲地方商场仲开门，就系入到商场都要48小时核酸，电影院乜嘢都关门啦。然后所有嘅博物馆啊、室内嘅展厅都唔能够开，然后健身房都关咗，我哋小区嘅健身房亦都系关闭。佢话佢所在小区嘅一栋楼里边，前几日因为有一例嘅密切接触。当天晚上该楼宇就被封控，住户不能够进出，好在检测之后发现这个密切的接触者未有感染，所以很快解封。但赵女士就被吓到要去父母家住了几日，怕要被锁在家里面，都觉得很烦，哪里都不能够去，好好一个的五一假期就这样全部浪费了，日日都不能够去得远，因为还要回来做核酸的检测，本来他们是计划好去哪里玩的，现在就哪里都不能够去，主要搞这些事没完没了。 同趙女士一樣，家住北京朝陽區的周先生亦都非常厭倦沒完沒了的核酸的測試。周先生對美國之音話：
北京是要求三次核酸嘛，然後我從26号到現在至少得做了個四次吧。
周先生说，北京市要求三次核酸，然后他从26号到现在至少做了1、2、3、4次，现在是没有具体说要做多少次，每个地方都不一样。5月3号去打篮球的时候遇到一班的望京的，那边篮球场封了，所以他们来这边打，望京是一日做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他说现在最夸张的可能是一日2次，有些地方是隔夜一次，有些地方是一日一次，都不一样。你知道现在已经是很疯狂的，我哋都唔知道點解，感覺區同區都好唔一樣，但其他區亦都基本係一日一次。琴日又宣布連續3日，就唔知佢哋喺度做緊乜嘢。已經被鎖喺家中1個多月嘅上海市民，近日似乎係睇到微弱嘅一線曙光，有啲病情稍輕嘅小區開始有條件嘅放住户出門採購，但係要憑出入證、限時限點、限人數出門，而且唔允許揸車。網絡開始流傳上海市民是抬著扁擔、推著三輪車、野餐車甚至嬰兒車出門購物的視頻。在5月5日舉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經信委總工程師張宏濤說，上海全市1800多間的重點企業復工率超過70%，其中首批660多家的重點企業復工率超過90%。这条新闻在新浪微博《中国新闻周刊》账号下仲未过滤的评论当中掀起骂声一片，有网友说复工都在新闻里面了，但是身边他是没有一个人复工的。另外有网友说，除了不能够讲实话，什么都敢讲。还有网友直言，再这样下去经济要完蛋了。家住上海长宁区的温女士，自从3月16号开始小区被封，除了中间去公司拿些文件，已经过着几乎足不出户的日子超过50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自己都不知道是几时可以出门。
我相信有一些小区啊，它人比较少的，很快就会出来拿一个证出出进进，但是像我们这个小区它是4500人以上的。
他说他知道有些小区人比较少，很快就可以出来拿个证出出入入，但是好像我们小区有4500人以上的，时间就要耐一些，所以他们还没有出去，但很多老人家已经忍不住日日是跑到外面。温女士坦言，自己虽然被封好耐，精神状态仲未有濒临崩溃，只是啱啱开始物资唔充足嘅时候，特别想食肉类。温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呢段时间嘅生活补给都靠小区团购，佢生活嘅小区因为人多，所以购买力强，基本物资可以保证，但佢经常三更喺网上系守住要落单。作为异乡人嘅佢喺上海生活多年，一次嘅经历令佢觉得尤其悲伤。他说他不敢想象每日这个城市会失去多少钱，已经对一次次的解封全然感到麻木，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城市是死亡，但他们是无能为力，这个就是悲哀的地方，所以他现在就看看什么时候解封。现在任何人跟他讲话马上要解封，他一点都不相信，你应该解就解，你不解封就不解封。同一线都市北京与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地方对于疫情的管控的严格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2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测试当中发现一例的阳性，在确诊一名学生在无症状感染之后，山东大学连夜动员师生，将10000多名师生转移至济南、淄博、泰安、德州等4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5月3号，辽宁省营口市鱿鱼圈区新增103例感染者，都是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之前几日该区已经是发现近100例的感染，为此辽宁省省长李乐成已经是到赴现场指导抗疫工作。鱿鱼圈区亦都在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目前辽宁省内已经有丹东、大连、营口等地先后发现报告本土的新冠疫情。5月5号，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从4月30号以来，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阳性病例71例。郑州市提出了5月10号左右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宣布从5月6号开始对全市市民进行核酸的检测。5月4号起，郑州市全市人员是非必要不可以离开郑州，市内人员是非必要不入郑州。郑州公共交通减少一半班次，学校和托儿园等机构就暂缓开学，聚集性活动一律停办。消息一出，引起郑州市民抢购团货热潮。 近日网络流传一则嘅视频，一名河北唐山嘅老农因为私自落田系做农活，系被发现系遭到批评，要喺村里边大喇叭上边对全体嘅村民认错致歉，承认自己对疫情有啲麻痹。之前河北迁安系传出一则嘅视频，亦都被广泛转载。当地某社区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上锁，并且将锁匙插到门外，交由社区统一管理。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博士认为，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疫苗全民的普及，清零政策就一直会延续下去。他向美国之音回顾，自从2019年年底发生的新冠疫情以来，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武汉的爆发阶段，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掩盖真相、打压言论的做法，令到全世界防疫工作是都造成误导，可以用犯错甚至犯罪来到形容。但是第二阶段，亦就是武汉封城阶段，是一个成功。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次生危机、次生灾害，也看到了一些人权的侵害，但是整体上来讲，他的这种清零封城的方式，应该说他的得益超过了损失。
话虽然那个时候他们都看到了一些次生危机、次生灾害，也都看到一些人权的侵害，但是整体上来讲，他的这种清零封城的方式应该说是得益超过了损失。换句话说，他认为是对的，而且是成功的，避免了很多很多生命的失去。但是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成功，为中国政府后来的犯错奠定基础。他说也就是这个时候，防疫的成功和效果已经将几个其他的指标连在一起。这其他几个指标是什么呢？习近平伟大不伟大？习近平英明不英明？习近平正确不正确？第二个，和中国制度优越性联系在一起。因为从疫情爆发的那一日起，人民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要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到底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制度，对应付这样的危机更加有利一点。虽然大家都是说民主和专制，实际上脑袋里面想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已经将清零和自己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写入教科书，所以不敢放弃。
不敢放弃，一方面是政治的，就是很多人讲啊，为了二十大，当然是为了二十大呀，他二十大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啊。
杨建利说，不敢放弃，一方面是政治的，就是很多人讲为了二十大，当然是为了二十大。二十大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出的政治目标一定要完成，不完成的话他就不伟大、不英明。但是杨建利认为政治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出于骑虎难下，不完全是为了政治，为什么还要清呢？因为他的错误是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他一旦放开，以后局面就可能更加严重，因为他在第三阶段没有普及疫苗，没有实现集体免疫。杨建利拿香港的情况来比较，说香港700万人死了9000，中国是14亿人，是香港的200倍，200乘以9000是180万。180万如果再加上中国内地医疗条件比较差，如果完全放开，那就可能200万以上的人在中国因为感染新冠而死亡。这些数字如果出来，习近平是不能够承受，他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情况下党内的反对势力就可能会出现。所以他当然不能够有200万这个数字贴在他面上，所有这些因素是加在一起，就形成现在中国这种清零的、荒唐的、残酷的政策。所以习近平有个口号叫人民至上，他肯定算过他刚才算的那些账，他能够不算吗？他肯定是要算的，只要基础的条件不发生改变，不普及疫苗，不形成集体免疫的话，他觉得清零政策不会轻松的就会放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中国为了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在部分的地区是实施封城，而外商在中国封城期间也都有考虑是撤离中国。克里斯梅已经在他上海的公寓里面是被困一个月，期间他只能够做检测，并且偶然是自愿向邻居送食物。再过几日，他将会搭乘飞机返回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屋企里面，此行已经计划了好耐。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他使用 Zoom 为他成立两年的进出口公司做工厂检查，但是无法完成所有海外客户的订单。 佢就好似上海2600万人嘅大多数一样被封闭咗，佢订货、人工、植物以及系太阳灯等产品嘅有啲嘅工厂亦都已经封闭。梅话就商业情况而言，呢、这个肯定影响到我哋海外客户，总系有交货嘅期限，尤其系为咗我哋嘅有啲嘅产品，比如话我哋近期发货嘅订单就有一部分系被取消咗，原因系工厂亦都关闭，所以我哋只能够生产佢哋能够生产嘅嘢，订单嘅其余部分就基本系超过咗南美洲客户嘅交货期限。离开一个封闭的城市生活变成了一个昂贵以及是多步骤的过程。美国公民梅从他的社区委员会是得到一张的通行证，并且申请离开上海的许可。他然后是找到一个特许的司机将他是送到机场，费用大约是通常车资的六倍。上海居民在四月初以来因为新冠病毒的感染激增而命令是留在屋企里面。当局上个星期开始放松上海部分地区的限制，恢复经济的活动。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梅的情况是很典型，中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计划暂时离开或者是永久离开。当地的杂志《这是上海》在3月18号报道在线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 85% 的外国人会因为封城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未来，48% 的受访者计划明年离开中国，37%表示会等待看看疫情措施能否改善。由于缺乏工人以及获准在全国各地运送进出口物资的卡车司机，上海和深圳的港口运输已经是放缓。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通讯副总理巴里表示，大型商业能够等待封城放缓，等待中国恢复强劲的经济增长。巴里说，小型公司就有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依赖中国先进的合同生产生态系统，无法轻易迁移。他说，有些商家暂时关闭，因为很多的工人无法上班，其他的商家花钱帮助养活工人，甚至让他们在工厂过夜，以便第二日是能够上班。他说，海外的公司领导人都回避中国的项目，因为新冠隔离的规定。巴里表示，商业在未有些的情况之下已经完全停顿，风险似乎在增加，未知因素亦都在做增加，你在审视底线这个事情的未来，你在考虑做些什么事。外国商人考虑离开的同时，中国对外国公司的重要性可以从数字提出。联合国贸易以及发展会议最新的报告说，外国公司去年对华投资1735亿美元，超过了2020年的1630亿美元，以及2019年的1400亿美元。2020年的年底，在中国的注册的外国公司是有100多万家。公司通常为合同生产而迁往中国，后者被视为是专业而且是便宜，或者是在大规模消费市场上面销售汽车、咖啡、手机以及时装。梅在屋企是留了几个月之后就返回了上海，他预计届时对新冠病毒的响应是会更加牢固，对民众行动的影响会变得清晰。他说，他知道有些人已经在五月份被叫回去复工。58岁的弗雷泽出生在美国，是上海一家商业顾问公司的老板，2002年以后就一直是住在上海。他3月16号以后就被封闭，但是亦都没有离开上海的计划。弗雷泽在一个高端大院里面有一个宽敞的公寓，令到他可以舒适地通过电邮、电话以及视频会议工作。经济混乱使到更多的客户打电话给他了解情况。弗雷泽说，我要讲的就是对我是没有真正的重要影响，我看不到短暂的停滞，我看到是机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现，中国地方官员是希望外国投资人留在中国。巴里说，他们愿意会见美国商人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政府机构向他们提供任何的经济刺激。他说，留下来会令到公司在中国恢复正常的之后保持竞争力。俄勒冈州的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梁燕表示，如果上海封城五月结束，更多的商人可能会留在上海。他说，地方和中央的政策制定人正在观察新冠的经济余震。 梁燕表示，在这样一个大型市场留有一个立足点是如此重要。他认为有些人情绪的时候，即使是有些临时或者可能更加永久的减缓，中国经济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亦都依然是一个亮点。对于有能力坚持到城市再次开放的企业而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诱惑是值得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